翻到以后由弟兄念起，姊妹念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七节，弟兄们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在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一起来，
我
实在告
诉
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杨文斌长老啊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恩典之路。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也谢谢诗班的献唱，每一次他们的献唱都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跟鼓励。啊，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再翻开圣经好不好？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地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想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我去年有好几次的讲道中跟大家常常讲到神的国或是天国这个主题，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神的国就来到这世上。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相信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那如果我想你问大家的话，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我想如果你们上次注意听的话应该知道答案。可是如果你做一个 survey 一个调查的话，大概 60% 到 70% 人都认为说好人是进天国，对不对？那很少人觉得说坏人应该进天国，总是好人进天国。那其实我跟大家提过一个故事，就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呢，他到天上去，那当他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件很令他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搞的，许多他认为该来天国的人怎么样都没有来，然后呢，许多他认为这根本是不应该来的，都来到天国。那我想其实这个故事呢，在其实主耶稣也讲过，在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其实耶稣对那些所谓的长老跟那些祭司长，或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什么，讲说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怎么样，也就是说宗教领袖更先进神的国。那所以我想耶稣对神国的教导，对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其实也觉得很惊讶，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同样的，我想耶稣对一个什么样一个人在神的国怎么样生活，我想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教导，因为其实不太符合当时犹太人的想法，所以他们也不太能接受。那我可以念一些经文给大家听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我想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节叫怎么样，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这个世上人都是要往上爬的， 但是耶稣说在天国不是这样子，你不要往下往下走，对不对？然后呢也讲到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呢将要什么在前。那还有上一次我们查过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如果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怎么样，也要夺去。所以这个是不太合常理。那另外一书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的佣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的仆人。那我想你这些可能可以总结一句耶稣比较革命性的讲话，就是说要得着生命的将会什么丧失生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生命的将什么得着生命。那所以我想耶稣这些教导不但对当时犹太人很难接受，对我们现代人其实也不太容易接受，因为这些教导不太合乎常理，也不太合乎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人讲说耶稣对神国的教导呢，如果跟世上的国度生活一比较的话，是什么，是向上下颠倒前后兑换的一个教导。所以也难怪我们对耶稣对神国的教导有时候我们好像懂了，但是却不是真正懂，有时候好像信了，但是呢好像也不怎么信。那其实我想对耶稣对天国对神国的教导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我们今天呢事实上是想从八福中的第一福来看看耶稣对天国生活的一个教导，那我也希望借着路加福音来解释这一个教导。耶稣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虚心的人呢可以解释成什么，心灵贫穷的人，或是心灵贫苦的人，困苦有需要帮助靠着别人的人，或是也可以解释成谦卑的人。那我想你想想看这样子一个教导，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上班的话有没有公司跟员工讲说你们要虚心你们要谦卑，有没有这样的公司，你有的话举手给我看，我看哪一个公司这样子。哦，只有凯的公司那他公司很好。大部分的公司都要讲什么，你们要往上爬，你们要自我肯定。那这些呢，而且耶稣讲说虚心人有这个教导，其实我们常想说一个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社会可以生活吗，他在公司怎么办。那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耶稣讲说谦卑是进入神的国，是神国生活的一个第一个最主要的心态，第一个最主要的品格。那其实讲比较简单一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雅各书讲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分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谦卑事实上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条件。那这样的教导呢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甚至有时候还误解。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我自己就常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知道谦卑是好的品德，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尝试学习过一个谦卑的生活。 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在谦卑的生活上能够长进，神怎么样谦卑我们这个人。那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挑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来解释虚心人有福这段经文，是有我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历史背景。那我觉得呢我这个人呢虽然不觉得说特别谦卑，但是我总不觉得说我很骄傲，我总觉得说还 OK 啦。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事实上人常常让我看到什么，看到我自己的这个问题，骄傲的问题。特别是这一年来每一次如果我在教会中在批评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的服事的时候呢，神就用什么法利赛人的祷告提醒我，甚至呢在公司里面我看到一些实在是很不爽快的事情，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我就开始讲别人怎么样不好。那圣灵又借着什么法利赛人的祷告这段经文来提醒我。所以当其实你如果想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别人不好或是讲别人不对的时候呢，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讲的大概还是有点道理，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带着一种论断的心态，我们甚至自以为意，甚至瞧不起别人。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谦卑这个主题呢，我要借用吴维牧师所讲的，他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学习谦卑，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说不定你们都很谦卑。那好，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有七大死罪，七大死罪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什么，但是排第一名的是什么？骄傲。骄傲是在七大死罪里面是排第一名的，它不但是榜首，而且这个罪呢是贯穿什么其他罪的，因着骄傲带出各式各样其他的罪。那从这个来想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谦卑是进神的果，或是在天国里面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品质。那骄傲有些什么可怕呢？就是我稍微提一下，骄傲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不是说啊我有你没有，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不一样只是什么程度上的不一样，多少的不一样，可能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那另外一个呢，骄傲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它是我们一生的仇敌。我不能讲说啊，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这一关已经过了，不会的。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的地位有多高，你有多属灵多追求，谦卑都会一直随着你。不要以为你好像追求特别多的话，好像你就会谦卑一点。其实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什么？属灵的骄傲，对不对？什么是属灵的骄傲？这属灵的骄傲其实这两个字不应该放在一起，为什么？属灵的人就什么？就不会骄傲。骄傲的人就什么？就不是属灵。那其实我们常用这个属灵的骄傲来描述说，当我们在属灵的追求，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当我们开始用自己好像觉得很棒的心态看不起其他人的时候呢，那属灵的骄傲是不是就跑出来了？那另外呢，我想骄傲更可怕一点是什么？它是隐藏的，它是看不见的。有时候骄傲会让我们的眼睛盲目。那其实呢，我想讲一个，有位牧师呢，他在讲完这篇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那当然这个祷告我等一下不会做。他说怎么样？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我像那个税吏一样，我一样都差都差都差。哎呀，你看这个祷告是不是很属灵？哎呀，我像税吏，对啊，我像税吏啊。但是什么？他还是在比较。所以呢，在骄傲里面，其实它的隐藏性很多时候让我们不自觉。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少人觉得说自己是骄傲的，对不对？有没有谁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举手？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的眼睛哈看到哪里去了哈。那所以呢，其实骄傲它是讲起来是蛮可怕的，因为你有，但是你不知道你有，你还以为你还蛮谦卑的。那所以呢，我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人在他神国度里面的生活的态度跟心态。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再一起打开圣经好不好？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九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耶稣讲比喻其实都很有意思的，他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什么，一个在社会上在道德上是两个极端的不同人物来代表两种不同的人。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当时犹太人中最敬虔最遵守神的律法，也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人。那所以呢，如果说要进天国的话，这些人是什么？最先进去的。那另外呢，耶稣讲到税吏，那税吏所代表的是什么？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呢，道德水准是最差的，这些人跟罗马人怎么样，南北为奸，用着这个压，就是这个像 IIS 一样，对不对？用着扣起税， 然后呢压榨当时的百姓，所以当时在社会上是最被瞧不起的，人家最讨厌的。如果要进天国的话，这些人是怎么样，是不能进去的。那我们来看看法利赛人怎么祷告，为什么耶稣讲说他这样的祷告神不算他为义。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到底从这里面看什么是骄傲，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表征。我们稍微看一下18章11节到12节，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自言自语就是什么，可以讲是说对向自己说话，也可以讲说讲有关自己的事情，然后讲说神啊我感谢你，那还好对不对，我感谢你，然后像什么，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然后再讲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这两段只有两段短短的经文，有一个字常常出现，是什么字，我对不对，出现了几次，连自言自语的话大概就是五次了对不对。那骄傲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爱我对不对，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所谓骄傲的最典型，爱我我。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常用 iPad iPhone i 什么的话，很多爱都是你们要小心哦，不要到时候变成是爱爱。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他这个在第十二节讲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话，照规定其实一年只要禁食一次就可以了。他说一个礼拜两次乘以52就是104。哦，所以你看他是跟正常的规定比起来的话超过100倍。啊，这个是很属灵的哈。然后呢，另外一个讲到什么，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哦，照当时的惯例，其实有些的所得的不需要捐上，有些需要。哦，但他讲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呢，看到这两点的话，事实上想要什么？从立法的遵循立法的观点来看呢，他在行为上的表现是什么？特优，对不对？特优奖。那所以呢？你看到骄傲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所重视的是什么，外面的表现，我的功绩，我的功德，我的事，我的功业怎么样。那这是骄傲可以看出来是第二个表征。那第三个表征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里讲就是说，当法利赛人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是很理直气壮的，他就向我表现这么优良，所以呢，神啊你应该称我为义，我的一切都是值得，都是配的。那所以骄傲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我值得这个，我配得这个，我该得这个，我是对的， 我是最有理由的。那这是骄傲的第三个特征。那第四个特征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当法利赛人看到他旁边这个税吏的时候呢，他一比，哎呀，我跟这个税吏比起来的话，那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这个差别更是天壤之别的。所以呢，骄傲的第四个特征就是你常常看不起别人，特别是就是说在属灵上，在能力上，在道德上不如我们的，我们有时候就看不起人家了。那其实骄傲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没有什么同情心的，也没有什么同理心。所以如果我们总结这两节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基本上怎么祷告，他意思就是说，神啊不是我感谢你，你应该谢谢我，你看我这么棒，真是给你添了很多光荣，不像其他人真糟糕。他祷告基本上就是这样，他把自己怎么样抬高起来。骄傲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无形中我们把我们自己抬高起来，甚至好像跟神差不多了。那其实有一位牧师讲过说，其实法利赛人这一段祷告不是祷告，他说这是一段什么报告，报告什么，讲自己，还有什么控告，控告谁，控告税吏，控告奸淫，对不对。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样子的祷告是不对的，这样讲也不对。那 到底他的观点他的想法是哪里不对。另外我们可以想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在属灵追求的人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像我们这些不是很追求，我们都知道说这样不可以这样祷告。那所以呢，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说，是不是我们可能也跟法利赛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有时候我们常会讲说啊，法利赛人是那比较不好的，他们过于一点是骄傲的人。其实法利赛人所代表就是所有人类的本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骄傲的。那当法利赛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自己认为敬虔自己的意，他所想到的是什么？选择性的、片面性的，事实上是相对的。那他忘了在神面前神全然的圣洁、神绝对的真理。那法利赛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很简单，我们也常常这样子，因为法利赛人是活在神人的面前，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常常是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呢，那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哦，人家看到我们做好，没有想到说，哎，其实神也看到我们做不好。那我们想要说，人看到我们在公开场合所表现的，没有想要说，神事实上看到我们在私底下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常常讲，哎，你看，人看到我们外表的表现多么好，我们没有想到什么，神看到我们内心的态度，看到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那当法利赛人这种选择性、相对性的敬虔、自以为意的时候呢，其实就带出很多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其实也常这样子，我就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当你看到别人做错事情，别人有时候表现不如你的时候呢，特别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一般你会怎么讲？如果你稍微客气一点的话，就是说，哎呀，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哎，真是有点惊讶哦。但是讲得很客气，对不对？他讲得恶毒一点怎么讲？我就知道这样的人肯定是做出这种事情，不值为奇，以后不想还要再做出什么更大的坏事了。那我们妻子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背后是讲的，你看我没有做他所做的坏事，所以呢怎么样，我比他好。那这个是很选择性的，对不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论断一个人。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人家有纷争、有冲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听见什么？对方讲说：“哎呀，我对你这么好，我帮助你做这个，帮助你做那个，我结果呢，你怎么样？对我这么不好，你这样亏待我。”那所以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啊，你主持公义，太不公平了。其实你仔细想，你讲的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工程师都是什么？我是什么？对的。然后呢，你是什么？不对的。所以呢，我是什么？永远都是对的。那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说家务事很难断，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吵架是这样吵的？哎呀，真对不起，我真的是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是亏欠你，我没做好，求你赦免我。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没有没有，不是，应该我说道歉才对，其实你对我很好，是我没做好，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吵架？有没有？有没有？哎，你们是不是基督徒？神不是说我们怎么样要彼此认罪，彼此觉得亏欠吗？那这种吵架的方式其实这样就不吵了，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口气好像拗不下去，对不对？我一定要争到底，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其实这样是什么？当我们把人的标准当成是神的标准，当我们把人的看见当成是神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谦卑的，因为我们总是对的。那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洁面前，看到神完全的圣洁，那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才会谦卑下来的。那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我们好像都是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他这里讲说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那你想看我们的不义呢？那在这里的话，我想我觉得税利好像比较知道这一点，他好像比较清楚认识神。 所以你看在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当税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其实话不多，他没有讲，他就讲一句话而已，但是他的行动把他的心态表达出来，他是怎么样严严的站，他是连举目望天都不敢，苦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他知道，他我想这个税吏肯定也做过一些好事的，他不会是每个人总是会做一些好事，对不对？但他知道说他这些不能拿到神的面前来，自以为意，他知道他跟神的标准可是差多了。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当他有这样看见的时候呢，哎，这个人就谦卑下来。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其实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那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在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对我们自己认识有多少。那其实耶稣讲过一句话，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耶稣怎么讲？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吗？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弃掉你眼中的刺呢？”我想这个是骄傲一个很可怕一点，把我们的眼睛麻木了，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问题。那这是我想是怀善的祷告出问题的地方。那怀善的祷告另外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呢？因为他对神的认识实在不完全，他只看到神是一个，可能看到神是一个什么检察官，神是一个审判官，他不了解神虽然是圣洁的，但是神也是有恩典有怜悯，在他心中想象的神是怎么样？神就好像随时拿着一把尺，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来到神的面前，神会问你什么？你今天考试考的怎么样？ A B C D E F 哪一个？你今天钢琴比赛有没有得奖？田径比赛还考了第几名？你毕业的时候前班或是前校是第几名的？那这是法律上人对神的观念完全都是什么？那你的表现怎么样？如果你在公司上班的话呢，可能你到神面前，神会说什么？你今天做了多少工，做了多少计划，你帮公司赚了多少钱，你的产量如何？这个可能是法律上人所看到的神。那如果你是在教会服事的话呢，可能神会怎么样问你什么？你服事多少？你摆上多少时间？你奉献多少钱？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学生认真读书认真工作，一个做工的人认真在公司工作，或是一个在教会服事的人要好好的服事，要多的服事，这个其实是对的，其实也是好的。那问题是出在什么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说啊，我们因为表现良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接纳我们，所以神爱我们。问题出在这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说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到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对不对？神接纳我们是什么？他的恩典，是他的怜悯，不是因为好像是说我们自己表现得好，或甚至我们把别人比下去，那神就高抬我们。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神的神国方式，这个是世上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世界上对人的衡量呢，其实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其实蛮清楚的。人看什么？你表现怎么样？你可能在家庭表现怎么样啊，在婚姻表现怎么样啊，在工作表现怎么样啊，在教会表现怎么样？这是法利赛人所强调的。然后呢，你讲到说什么？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你有多高？你知道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那些小孩子、那些婴孩要来到神面前，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呢，那些门徒怎么样？不可以来，太浪费耶稣的时间了。耶稣怎么有时间搞你们这个小鬼，对不对？那其实耶稣讲说什么？要进神的国要什么？像小孩子一样。那什么？小孩子是没什么地位的，在当时，在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小孩子地位什么？最大，对不对？那其实人对一个人的衡量，另外一个什么？看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富裕。 那这个呢，事实上是下面我们今天没时间讲那个富有的官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富有的官，耶稣说：“哎呀，你把钱怎么样？都被卖，都给穷人了，然后来跟随我。”哇，他一听这个，还好耶稣没有这样对我们讲啊。我们大概都进不了天国了。这个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钱财，靠的是钱财，所以他放不下。所以，如果我们照用表现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你想想看，其实没有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会想说，用功绩功德表现来讨神的喜悦，来进神的国，或是过神国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好像这个税吏呢，好像比较懂一点。他讲说什么？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人。”他知道他不能靠着做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他完全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你想看一个小孩子能够做什么？一个婴孩能够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的，他顶多就是怎么样？父母亲给的他就什么？他就领受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相信、一个信靠的人呢，是过天国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前面讲的两点事实上是相关的。恩典的道路从什么开始？从谦卑开始。恩典的道路也是什么？过着一个依靠、信靠的生活。那反过来讲呢，其实什么？功德、功绩的道路是什么？是自我表扬，是骄傲的一个道路，也是靠自己的能力。我想这两种不同的道路，我想会带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骄傲的人，你像一个骄傲的人，一个他要往上爬，其实他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担子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他随时常要跟人家表现什么，我行，对不对？我做得到，我可以。那这个呢？那还不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常怎么样？我比你好，你看我这个都比你好。那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如果人家比你好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嫉妒啊。如果人家比你差呢？你会怎么样？就看不起人家。所以，我行，我比你好。如果你在公司上班的话，你对这个其实应该很清楚。很多公司是这样子，你常常要表现你的能力。我不是说你认真做或是表现能力是不对，不是这样子，而是那个背后的态度。我要往上爬，我比你棒，我比你行。那这样的人，其实当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当人家不重视他的时候呢，他就排恨在心了。为什么？怎么可以对我这种 VIP 这么不尊重？这么重要的人，那这种心态呢，其实你会造成什么结果？一个骄傲的人，其实往往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当中呢，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摩擦，人跟人之间的分裂，人跟人之间的阶级。更糟糕的，我想是一个什么？因为一般来讲，重视表现的人呢，他的标准都比较高一点。那所以呢，如果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标准很高又做不到怎么办？怀疑犯最常怎么？耶稣常最骂怀疑犯怎么样？假冒伪善，你就开始装了，因为你做不到。但是呢，这个面子又拉不下了。哎呀，我这个 image 要勉强，我这个形象，这个有能力的形象，比别人行的形象，所以呢，就开始假冒伪善，开始讲谎话了，内心跟外表就不一致了。那如果万一不幸让他做得到呢？那更不得了。哎呀，标准这么高，我都做到了，不可一世了，忘了我是谁。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我想其实耶稣讲说，这种是什么？是劳苦担重担的，是假冒为善的，是自以为意的，是被捆绑的人生。人没有自由，人没有喜乐，一天到晚就是竞争竞争竞争，表现表现表现。你要过这样的人生吗？我想耶稣在对门徒或是对我们所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其实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有很多好处。你不需要常常跟别人证明说你行，是的，我是不行， 你也不需要他跟着你说我比你行，是我可能比你差。但是一个谦卑人，他知道说他的过日子，他的价值不是人怎么样判定他，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价值，而他活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是靠神的恩典来过生活。所以呢，你整个紧张压力就少了很多了，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常常要把自己装得好像打脸充胖子，哎呀，我行，我很行，其实是我们不行，没有关系。另外呢，当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说别人在一些表现上不如你，你也不会去论断，你也不会去一开始就用手指指他说啊你这样不行，你会有同理心，你会有同情心，你会知道说我们事实上都是靠神的恩典在过日子，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呢，可能你会不高兴，但是你也不会一直怀恨在心的，因为你知道我是不好，我是不配的，我是不值得，所以你对我不好呢，我也可以接受，虽然不高兴。但是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呢，你会怎么？你会很感谢，很感恩，因为你知道你不配的。所以你看，一个谦卑的人，他带出的果，生命的果效是什么？他心里面有安息，他心里面有感谢，他心里面呢也可以同情别人。那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要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的人、谦卑的人是在天国里面生活的第一个要件。那我们怎么去学习这样子这个生活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借着这段经文简单提几点，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祷告生活开始。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多少次，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它反映出我们这个人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还蛮不错的，我们也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过生活的话呢，啊，其实我们祷告不会多的。可能呢，我们如果有祷告的话呢，也像怀善一样来到神面前报告一下。但是当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自己是常常亏欠神，常常亏欠人，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不能靠我们自己过我们的生活的话呢，那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恳切祈求神的恩典，我们会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心中的骄傲。我想从我们的祷告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在神的恩典有更多的经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有一段，特别是在东正教信仰里面呢，有一段的祷告是从这段经文拿出来的。那他们呢是主力信徒，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那是怎么讲？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个很简单的祷告，但是当我们诚心诚意在神面前这样祈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你生命有不同的果效。你每天的开始是因着神的恩典开始，而不是要出去表现，出去更加比赛，出去更加竞争，也不是要出去批评别人。当我们每天这样祷告，随时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每天我们是靠神的恩典过日子。那第二点，我想我们也可以学习从别人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做工。我想是的，这个税率是不配的，那事实上可能真的是比怀赞他，对不对？但是神开恩，神赦免了他，神算他为义。其实有些人可能我们觉得说啊，在表面上跟我们是爱比我们差的，但是神其实给他们许多的恩典，神给他们回头，神给他们改变。是我们大家很熟悉路加福音四九章讲到税吏，哪一个税的故事？该撒还是撒该的故事？撒该的故事，对不对？撒该是一个人家瞧不起的税，就跟这个税一样，人家歧视他，瞧不起他，但是耶稣什么，在爱中接纳他，所以让他这个人呢完完全全的改变过来。他讲说什么？第十九章的记载讲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想想看，一个神的恩典的接纳，带出一个人这么大的改变，他把一半服侍了当时的穷人。其实在这让我们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真正的谦卑事实上是会带出服侍人的果效。虽然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有时候我们误会说谦卑就是啊，我这个不能，我这个不能，我想这个不是谦卑，这可能是看不起自己啊。真正的谦卑一定是什么？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你一定会服侍的，你会服侍你家里的人，你会服侍教会的人，你可能会服侍公司同事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态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失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我们用爱心来接纳他们，来鼓励他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神恩典的出口。那最后一点，我想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习谦卑的呢，因为我想在4月18号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日子，大家记得吧？4月18号什么日子？下个月耶稣受难节，对不对？耶稣受难节。那事实上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常常要默想十字架神的恩典的奇妙。可能你没有习惯默想，至少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或是你一个月有几次，常常默想十字架的奇妙。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神的恩典千古的道理在十字架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十字架事实上是神的圣洁跟人的败坏的结合点，十字架呢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跟人的不配的一个结合点。十字架更是什么？神的大能、人的不能的结合点。当耶稣呼召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走一个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个谦卑、一个信靠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恩典的道路。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今天呢借着这样路加福音这个很短的一个比喻呢，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祷告，两种不同的心态，也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你想想看好了，你这一辈子要怎么样来建立你的婚姻，建立你的家庭，教养你的儿女，建立你自己的工作，建立你在教会的服事。当我们一生回头看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希望说，你看啊，神啊，我都棒，我靠我自己的能力，你看我做得这么好？还是你希望像保罗所讲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着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的不是突然的。当我们让神的恩典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这一生的果效就有一个永恒的果效，也会有一个真正在神国里面的一个结果。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当你走完这一生的时候呢，你的功绩也就过了，就再也没有人纪念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常常思考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心态的人，我们怎么样学习在神国过日子，让我们因为接受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教会，也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让你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一生，也叫我们可以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